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向来言论激进的《环球时报》经常坚定捍卫中国政府的立场，并且发表一些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评论。2015年，该报曾经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政府需要补钙，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更大胆的行动。而在上周四4月7号，其主编胡锡进又批评中国前外交官吴建民不够强硬，认为他是典型的鸽派外交官。胡锡进认为媒体永远会比外交阴一些。在中国媒体纷纷效忠信党同时，为什么环球时报能够以鹰派的姿态气势高昂超越信党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韩博士，为什么胡锡进会在这个时候来批评中国的外交官，认为他们软弱呢？
我觉得这个我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很难搞得清楚胡锡进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这个因为他这个传统来看，他一直是党的这个亲党的这个喉舌，而且不管是党做什么，他都是尽量的把它合理化。那这样突然这个跳出来讲这个在外交问题上面讲大做文章，好像是我觉得比较奇怪。这个之所以他能够这样的跟媒体跟党的媒体发声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本身可能带有一种特殊的这个使命，
是
可能是一个大外宣体制，这个舆论导向啊，让他有负一种
特殊角色，
分配的一种角色，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这个一个唱白脸，就是他讲的他是这个外交的正资产。那这个正资产呢，应该要善用。那吴建民院长所讲的话呢，就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正资产来运用，来反而批评他这个民族主义这些问题极端这些问题，不了解世界的这个主流。我觉得这个吴建民院长这个对他的批评是很中肯的。这个当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从传统上来讲，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那么一直就是实际上是所谓中文来讲的大外交无小事，所有的重大决策全部是毛一个人说了算。
对。
那么后来呢，开始有点放松一点，但是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民间团体曾经在北京搞了一个外交政策决策的民主化。
嗯哼。
但是后来有些外交部有些人参加了，参加回来以后就被吴学谦那是部长
制止了，
大骂了一通，就外交政策是不能民主化的，只是党说了算的。那么胡锡进从这个角度来讲，胡锡进提出来这个外交政策对外交政策的这个决策也应该有多元的声音，我觉得从这点来讲是应该是对的。但是呢，他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多元，想把中国推向了一个相反的这个道路，就是说像这个校柱最近写的那篇文章讲的
很激进的道路，
对，推向一个很激进，很像日本在战前
对
那个媒体所起的作用，把中国推向军国主义，把中国推向这个扩张，看不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国际主流，那么就是和平发展。这一点吴建民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那宋博士怎么看这个鹰派跟鸽派之争？
对，实际上他这个我恰恰讲到这个问题，他讲了一个观点，他说遍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基本上媒体都比执行的部门要鹰派一些，这是撒谎。大家知道，我们就拿美国来说，最典型的西方国家，在越战的时候，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媒体都是鸽派的最主要的代表，对不对？是最反战的。越战的时候，大家知道了非常清楚，所有的媒体几乎都是对美国政府提出挑战性的言论，而且伊拉克战争也是大多数媒体都是不赞成的，
反战。
所以说，他这个是提出的是完全是撒谎，这个是给了这个。且不说我们说鹰派也好，鸽派也好，如果你这个媒体是一个多元的，真正多元的声音没有关系。但是正是你一个媒体是垄断的，如果你再像这样激进的民主化垄断性的媒体的话，那个鹰派就非常危险，就要带到像日本这样的 最后把国家带上重大的灾难，这是最坏的一个。
陈博士，那我想今天请教你，因为你们两位都是以日本来做的比喻啊、哦。我们知道这个吴建民他也讲了，是说这个通常是这个军方会比较鹰派一点，
是，
所以说是不是代表是说《环球时报》其实是在反映军方的意见呢？中国军方的意见？
我想恐怕还很难这样说，但是我把《环球时报》或者是说胡锡进看成是，例如像某种意义上我们比喻一下的话，恐怕是在受宠的这个家庭里面，在家长比较受宠的孩子，他可以讲几句出格的话，好像家长最后也不怎么怪他，反正他认为他心是好的，他是为了。但是像我们要拿中国的另外的媒体，像炎黄春秋来说，他是讲的是非常出自内心的，但是因为家长他认为你这个人是心怀二心的，所以说即使是非常谨慎的，非常的小心的用语言的，但是还是随时要想抓住你不放，随时准备随时把你整垮。他和胡锡进的，我们这两个媒体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的不同待遇。胡锡进有些话是完全脱边的，脱离任何常识，老百姓都很不大家都很不高兴的，但是他还是能说出来。但是在炎黄春秋这种，他就是很难，当然也说出一些话来，但是非常困难，而且随时被受到要被撤销或者诸如此类的危险，所以他们的待遇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所以说在家庭里面的地位或者在家长眼中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是，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接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韩博士一个问题。刚才你也提到说这可能是一个大外宣的一个策略，一个人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啊、哦、但是实际上今天外交体，中国外交体系真的有在唱白脸吗？因为我们看到像在中国海问题上，我们看到这环球时报认为说中国政府应该要加盖，应该更强硬，但其实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中国已经很强硬了，它填海造岛也没有因为其他国家压力的退缩，所以的确有在唱白脸吗？
我觉得中国体制里头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像吴建民代表的这个和平发展这个派，包括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个决策，那么在南中国海不要激化矛盾，不要搞这个军事化，这个决策也是跟军方一些激进的这些个这个鹰派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反映一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在已经做出这种南中国海不这个军事化，不继续这种这个激化矛盾这种前提下，还有这样高的呼声要打仗，要在南中国海这个进行战争，那么这反映呢，就是说，我觉得首先呢，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没有完全对军方掌控军方。因为很多这个军事将领不是他提拔起来的，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时代已经提拔起来的。对，可能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军方在他这个反腐这个过程中间，很像苏太后这个这些人郭伯雄，那么他们下边手下很多人都可能会受到牵连。那么军方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通过一个很激进的一个鹰派的做法来反制他的这种反腐的这个行动呢？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存在。同时呢，一方面我讲这个和平发展，我讲不搞军事化，同时呢，我又有一个这个不同的声音要进行战争，我不怕你，不怕你美国，我要跟你打仗。在他这个增加他在外交上的这个筹码，一个砝码，可能是这个好几个因素造成的。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辽宁的孙先生，孙先请说。孙先生你好。
嘉宾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南海的问题啊，说民间的观点就是也很看不惯政府的做法。胡锡进其实是真正的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民生。南海的问题从外观看，客观看，说是中国好像是在扩军备战，但是实际不然，南海实际没有问题。中华民国是承接的是19个县，但是的话，中国政府的话要求领土的主权，这是很正常的东西。今天你一看的话，要看到深层次，美国炒作南海，它其实是已经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才能解决它的经济的话问题。你比方说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和乌克兰 他已经的话造成了的话，说是通过战争手段把这些地方打了，可以输出的民主也难道现在就是这样的民主吗？结果说
孙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孙先，不好意思，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南海，您认为南海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强硬，所以您是赞成《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说法喽？
对，我说是赞成的话，胡锡进的说法。因为的话，他代表中国的民生，不然的话，美国在南海如果在肆意的话捣乱，说的话再给那就说是那东南亚的话，再造成的话就说是中东的话战乱，那是中国政府不负责任。
是，好的，谢谢梁先生。
我请。
好的，谢谢梁先生，孙先生给这个胡锡进点个赞哦。那我们接下来请另外一位辽宁的刘先生来发表您的意见，刘先生请说。刘先生你好。
喂
刘先生你好。
喂你好，喂，能听到吗？
可以，刘先生请说。
能听到哈。啊，你好哈。美国确实挺先进的，就是说当时说我看那个电视新闻联播全都是正面消息，看那个美国之音全都是负面消息。我觉得哈，作为美国之音，你们应该就是客观公正一点。现在美国哈，就是到哪个地方就有战争，什么你就不用这，你们自己知道什么伊拉克，什么阿富汗。
刘先生，请教一下，你对于这个《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所说的中国的外交太过软弱，您有何看法呢？刘先生，你对胡锡进有何看法？
我觉得这不是中国外交软弱哈，中国实际上我感觉他是被动的，中国政府自己的问题解决不好，美国也得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你看你们炸大中国大使馆，又是这个事儿，又是那个事儿。
刘先生，我们今天比如讨论美中关系，我们讨论是胡锡进主编的言论。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没有提供任何意见的话，我们请其他的观众发言，感谢您。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言，孔先生请说。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我认为以上两位啊，他们吧不懂事儿。比如说我外甥就在武警呢，那个枪和子弹是分开的，那枪上没有子弹。他就在监狱门口，他在墙上站岗，他那有个盒，那盒里边是子弹，他得出现了情况报告完了之后呢，那密码告诉他密码，那子弹才能够拿出来。敢发子弹吗？敢发子弹把班长排长不都得打死吗？另外这飞机现在不能加足油，你加足油他飞到越南去了，他飞到菲律宾去了，是吧？现在这些孩子们谁不知道中共是什么样？另外聂成钢就要被审判了，这谁都知道。胡锡进可能距离审判被审判的时间呢也不会太长了。在中共的体制内有不被审判的人吗？毛泽东整了所有的人，毛死毛夫人，江青入狱，习仲勋被毛关押了16年多，习大帝年轻时也有被强制的经历，胡锡进比张春桥、姚文元、比刘冰燕、王蒙聪明多少呢？我感觉胡总，大致进不了秦城监狱，他可能要进锦州监狱或开封监狱，因为锦州监狱现在还关着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刘晓波，开封监狱呢则关死了刘少奇。胡总，悠着点，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吕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吕先生请说一下您对于《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这番言论的看法。吕先
生。主持人你好啊，两位嘉宾好。
你好
啊，我是来自河北的姓吕啊。这样的，我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我感觉现在就是不管是南海回不回来，或者是咱们之前说的这个钓鱼岛回不回来，只要中国的三桶油存在这个垄断状态，老百姓就永远要花比美国还贵的油钱。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知道咱们国家设这个地板价的问题，是吧？什么天花板价跟地板价的油品问题，说实话普通老百姓极其愤慨的。一谈到这个事情，如果说采访的时候您肯定也看过中央台采访，就说如果说那个关于油价涨价，大家伙就是新闻联播说嘛，说全国人民喜迎油价上涨，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老百姓是采访的时候就说了，我可以骂人吗？然后那个采访的这个记者就说，那抱歉不可以，那我没什么话可说了。
是，
就这样的。就是所以说老百姓对于这方面来说，胡锡进我也看了关于他的言论，我个人认为毛于是比较适合现在我们普遍的就是80后以后的观点，这帮人的我们这些人的观点。 毛玉顺的观点，而胡锡进来说的话，他只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占的很大比重，我感觉。
好的，谢谢河北吕先生啊。以上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了。刚才梁明孙先生是直接给这个胡锡进点赞，那山东孔先生跟吕先生有不同的看法啊。先请这个陈博士来分析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说法。
我想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现在这个还是舆论环境可是受到相当大的封锁，一般的老百姓得到的那个信息得到消息是否准很还是很不准确，或者说非常不全面的，因此他得到的一些判断是实际上是从有时候甚至是违反他自己本身的利益的，我想这个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这里还是要强调的提出，对中国政府因为涉及到这个胡锡进涉及到这个关于言论环境的问题，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关口了，现在大家都注意到前不久任志强事件各种事件，就是说关于言论究竟是不是有可能松动一些了，我觉得他们现在再继续下去恐怕要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甚至是爆发式的困难。所以说如果是再不松动一点的话，而且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继承所谓的二战以后的世界的基本格局和秩序，二战以后的基本秩序就是联合国宪章，那个习近平也自己讲的，和那个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清清楚楚的说明，就是说所有的人不管是信息渠道，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不管是什么不分国界，所有的人人都必得有传播和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的这个权利，这是基本人权。而且这是如果是说你现在还要进行封网的话，这是反人类的，反自己的联合国宪章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他现在实际上在国际上的孤立也和这些方面分不开的，我觉得这一点要提醒中国政府注意的事情。
是，韩博士怎么看刚才我们观众朋友的发言？
我觉得我同意刚才陈博士的这个分析，我觉得他们还是不了解这个整个的国际局势。一个是国际的这个主流，像吴建民这个院长谈到的就是和平发展，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呢，美国实际上不愿意任何军事行动的，美国是希望保持这个一个现状，战后建立的这个国际关系不要国际秩序不要被破坏。那中国现在是要想办法的要破坏这个秩序。其实呢，你有主权诉求是可以的，那么通过和平这个方式来解决，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个联合国有很多这个机制渠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可以的。另外，我想还是回到这个胡锡进这个问题上来。那么胡锡进，我觉得首先我要肯定他前面讲的那些话，就是说在外交层面上，那么应该有多元的民主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对，
应该要这样的。但同时呢，这个应该允许更多的，像你像查建国经常跟这个环球时报进行这个争鸣，查建国的这个任何的文章都登不上去，
对，
你怎么能够体现多元呢？所以我觉得他胡锡进这个一个小报环球日报这样一个时报这样一个小报，居然能够现在慢慢的造成这样大的一个局面，海外的所有的报纸啊，基本上都不是引用人民日报怎么怎么样，
环球
时报怎么怎么说的，可见他这个影响已经是很大了。另外我觉得他在这个言论自由这个方面来讲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他在一个月之内连续5次谈到要开放言论，我觉得他虽然也是讲什么呢，就是说是希望中共赐给大家这个言论自由，但是他这个话讲的还是有道理，应该要允许批评，允许正常的这个建设性的这个批评，允许大家把话讲出来。从这一点来讲，我还是
赞成他这个观点，这具体的这个观点我们是赞成胡锡进的，就是他要开放言论。
对，这个是不是他自选动作，这个我们不知道、还是后边有背景，这个大家谁都不知道。但是既从这个话纯粹单面来看，我觉得他还是讲了很多人不敢讲的话，包括对黄火强的批评，包括对任志强的这个同情，
对，
包括整个的开放言论，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他讲这番话的这个积极的作用。
是，因为陈博士，我想先请教您，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山东孔先生也提到了，
嗯，
他说当时这个最信党的这个央视呢， 芮成钢也下马，现在也是下落不知去向啊。那是不是说有可能是说这个胡锡进以后有可能的下场？而且你认为说他有很硬的背景，他可能不会因此而中箭下马？
我觉得背景恐怕都不是很重要的，因为芮成钢过去大家说他很重的背景，不知道。但这边党内这大家都不知道，中国里面是黑箱操作，他这个党内斗争非常复杂，我们不去谈他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就他弄出来的。他的过去的有些言论我们不赞成，就是他而且他垄断了这个外交方面的言论权，这个是反对的。但是他要提倡言论开放了，这我们当然支持。我就不管你什么背景，包括你在党内的什么地位等等，我觉得他有可能将来他如果是说他可能是觉得了党内现在有一种这个风向，他是也是个机会主义者，他觉得这个风向恐怕是将来会成为重要的潮流，或者会改变目前的行动包括言论的方针的一点点，那么他想趋向这个风向可能，那么我也赞成他去做他的机会主义的政治投机。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开放言论，我想都赞成。他有可能就是说他对中共的党内形势的判断认为我应该向这边加注了，你加注好了，你只要这个加注是有利于言论开放的，我都支持，就是这个意思。
是好的，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张先生，张先请说。张先你好。
好，你好。哎，我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胡锡进也好啊，这个所有这些党媒啊什么媒也好，他们一个是姓党，另外一个呢，他们这些人呢都会闻味儿，他们的鼻子特别好，他们知道他们这个领导啊需要什么，所以他们就极力说什么。再有一个呢，我就是对这个辽宁这个地区这个人这个发言呢，我有点感觉不知所措，也感觉匪夷所思。匪夷所思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对待这个前一日子巴拿马事件，中国这些个领导人，这个什么常委这些个，他们这些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们的这个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也觉得这些人又幼稚啊，又愚蠢，简直真的让我有点不可思议。
好的，谢谢您张先生。我们最后请河北的刘先生简短一分钟时间发言。刘先生请说。刘先生你好。刘先生你好。
刚才啊，我听着二位嘉宾呢、啊、谈到了什么南海军事化，美国开着飞机军舰跑这南海这示威来，他算不算军事化？我请二位嘉宾给答复一下。
好的，谢河北刘先生，这个我想请韩博士，这个是自由航行的国际法自由航行的部分，请您回答。
对，国际上美国已经在这个南海这个地区呢巡航已经是60多年了，这个国际法是允许在这个地方来进行这样的这个活动的。那么在领海，即在12海里领海区里头呢，那么也有这个军舰的无害通过，在美国几乎就没有进入这个12海里这个领海。前不久呢，这个习近平到这个美国来访问，去年的时候在美国来访问的时候呢，中国的舰队开进美国领海的12海里，美国认为这个是合理合法的，没有任何的话讲。所以这个东西是国际法上是允许这样做的。那么现在是中国想改变这样的一个法律，通过这个防空识别区啊，通过很多这种规定，想改变这个国际法现行的国际法的这个规则，这样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不利于这个和平与发展。所以如果是在南海进行战争的话，对两个国家都不利。我觉得美国和中国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民众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
是，那最后我第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陈奎德博士哦，我们看到最近他也除了这个像环球时报最近好像虽然应该要信党，但是还是讲了一些你所谓比较出格的言论。我们看到这个《新京报》最近也发表了一个文章，叫做《记者正常报道与国家安全何干》这个这样子一个文章，虽然后来就被删文了。那我们也知道，这所谓的以前南方报系在被收购之前是一个比较敢言的中国的报章杂志媒体啊、哦。所以除了像《环球时报》这样子可以，因为说你说他因为是乖宝宝，所以他可以有时候不要信党，中国有没有其他的媒体也可以跟进来发表一些比较多元性的言论呢？
你看，我想当然这个权利是应该有的，但是现在很可惜的是，中国现在这个状况是，其实我主要不在乎中国的那个有些媒体的官媒也好，他们的言论的内容怎么样，你关键是要让其他的人、其他的团体组织能自己办媒体， 他说什么声音，这才是最主要的关键。我们想到所谓言论自由的关键，现在是中国没有任何一家人是独立的，你可以像其他的企业，私营企业一样，国民营企业一样办自己的媒体，媒体也是个企业嘛，不能不，这才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最关键的。要你要有所有，你要登记也好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我个人或者我这个组织必须要有这个权利办，这才是最关键的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
对，南博士要补充。
我想就是说这个包括胡锡进他也没有绝对的这个说话的权利，你看他的这个很多的微博的这个信息都被删掉的，也有被删掉的，所以上面还有更高的一个老板在控制所有的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的媒体我觉得包括新京报财经这些，他们和里头体制里头这些有良心的这些新闻工作者还是有一种健康力量，想一种新闻自由，想客观的让老百姓有这个权利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中国这个报社这个包括党的媒体也在有改革，一方面以机制化，它这个财务方面你要自己
要独立起来，
另外政治上它又要控制管控，这个之间的这个矛盾会让很多包括胡锡进这样的这些人感觉到不快，因为你要我在经济上独立了，我在政治上他也要寻求有
自己
的话语权，有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他有这个自选动作，如果是这个是自选动作的话，我觉得也反映了中国媒体党的媒体里头的相当一部分的这个一些一个思考。
是啊，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媒体本身它这个专业化，这个媒体的这个规律啊，它是要人知道消息的，他中共这样的控制，他实际上和这个专业和媒体本身是相矛盾，是和将他的，所以他和他的职业尊严是相冲突的。即使大家知道很多媒体人过去都是中共党员，为什么会起来不满呢？因为他媒体这个职业，中共那个政策就是扼杀媒体这个职业。你如果是全部按中共这个这样做的话，那中国根本就没有媒体，无所谓任何媒体可言。所以说这个是他们这个本性上媒体和党这个控制是完全冲突的，这个时候他们所有的职业的要求，他这个最后还要发展到和这个党冲突起来。包括胡锡进这样的人，这么党的乖宝宝，有时候也难免是会说出这样的话。
是是是。
好的，谢谢陈博士的分析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个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最后一连串超越性党的言论的讨论呢，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